各位听友，各位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圣道在我心》的马太福音系列中的第22章。在第22章中，我们看见主耶稣讲了一个喜宴的比喻，然后又谈论了纳税给凯撒的问题，又谈论了复活的问题和最大的诫命以及基督与大卫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牢牢把握住，当时是有一批对他怒气冲冲的听众，有不怀善意、充满了极大的仇恨和恶意的宗教领袖在面对着他，在刁难着他，在打击他。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从容应对，而且一切都回到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的道焕发出空前的活力，让人在真理面前无可遁形，也无言可答。所以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就会真的意识到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本体，他焕发出智慧的光芒。当你真的带着信心喜悦的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人想编就能编写出来的，因为它有着最精彩的内在的戏剧张力，也有着真理与谬误的这种真正的对决，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隐情和人性的幽暗都被光照出来，使我们看到府库里边新旧各样东西如何都迎着光而被串联在一起，也让我们看见上帝有他呼召人的方式，而人接受邀请，穿上使者所带来的衣服就可以了。但是呢，人却有两种拒绝上帝邀请的方式。上帝在耶稣基督所讲的喜宴的比喻中，是一位邀请的发出者，好施怜悯，愿意来给宾客以喜乐。这跟我们对神的想象和我们所有的宗教的看法是绝对不一样的。宗教倾向于来构建一个讲善罚恶的上帝本身，也倾向于来让我们看见那位上帝就像阎王爷一样，来是那么的冰冷无情，当然也是一个所谓的抽象的正义的化身而已。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我们看见在喜宴的比喻中，人有两种拒绝的方式。第一种是干脆的来拒绝，根本就不理，甚至把仆人都拿住凌辱杀了。这里当然就指着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些宗教领袖们说的。于是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里呢就特别的暗示着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灭。于是上帝又特别的愿意来向人，哪怕是不配的人宣告天国。在这个比喻中，就是那一位王愿意啊让仆人去招那些似乎是人看为不配的人，结果呢他们就来了。但是有一个没有穿礼服，我们知道在中东古代这种隆重的筵席啊，王他是会给来宾啊预备筵席上的正式的衣服，所以每一个参加筵席的人就需要脱下自己的衣服来穿上礼服。但是这一位宾客 却不愿意来脱下自己的衣服，来穿上礼服。在这里，礼服当然就象征着基督的义，就是我们去赴天国宴席，到底是不是穿戴耶稣基督的义呢？是不是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袍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一个人不愿意穿，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二种拒绝天国的方式，就是不愿放下自己的义，因此呢这个就不能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所以这个被召的人当然是指的普遍呼召，也就是外在的呼召说的。人呢是可以拒绝传道人的呼召，拒绝仆人的召唤，但是人不能来拒绝圣灵内在的呼召，也没有办法来一个抗拒上帝那不可抗拒的浩大恩典。当然在这里主耶稣是在警告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自己已经被召上了，自以为自己已经被挑选上了，但实际上未必，因为呢他们以各种玩梗的方式来拒绝耶稣基督。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这么狠的来说他们，他们出去商议怎样来陷害他，所以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西律党人呢是比较投机政治的，跟罗马人互相勾结。这个时候他们就以这个纳税给凯撒的问题来问耶稣，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呢如果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的话，就有可能被罗马人给干掉，然后呢也会被告为是想谋反。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他就忽略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呢不少犹太人感到非常羞耻来纳税给凯撒，所以呢如果耶稣这么回答的话，势必就会失去不少犹太人的真正的跟随。所以耶稣一下子就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我们看出耶稣是毫不客气，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冲突啊，也是到了一个很白热化的阶段。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结果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出啊，这些自以为自己很清高的人一下子就显出他们是何等愚蠢，因为呢耶稣没有带着罗马人的钱币，但是这些人随身就带着，还拿出一个来乖乖的给耶稣看。结果耶稣就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罗马的钱币的像啊，是他们罗马人的和平女神菲利斯的这个像，上面写着至高神的女祭司。然后另外一面呢是奥古斯都的像，或者凯撒提比留的像，然后呢一般写着说上帝的神圣之子奥古斯都，或者上帝的神圣奥古斯都之子。总之罗马人是把皇帝把国王当成神的，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皇帝的名号在上边。结果呢他们就说是凯撒的，主耶稣就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所以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当你纳税给凯撒的时候，也只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上帝的权柄，他的权柄是委任的，而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是神。所以耶稣紧接着说神的物当归给神，因此即使你纳税给凯撒，也不代表就承认凯撒是上帝本身，也不过就是承认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委任。所以呢我是因为尊重上帝所以愿意尊重你，因为顺服上帝所以顺服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啊，主耶稣并没有把国王啊给神圣化，即使顺服和纳税，也并没有带着一个承认他就是如他的像和号 所说的那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是给政治啊，把他附加在上面的这种神圣的上帝本身的魅力给他去除了。而另外一个方面，主耶稣也有很深的一个思想方法在里边，就是谁的像和号在上边就是谁的。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是神的像，人上边刻着神的号，所以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归给神，就是即使我们纳税给凯撒，连凯撒这个国度，连凯撒本身其实也应该来归荣耀给神。所以呢，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跟宗教是上帝分别设立，而不是让他们完全分离，因此呢，他们都当向神来负责。所以我们就特别看见上帝既给了基督徒顺服的空间，然后呢，又给了基督徒顺服的限度，从而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在这一个当前的看似世俗实则必须向神交账的世界中。所以如此精彩的回答呀，我真的是心生感叹。我也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回答比这个回答会更加的深刻和巧妙。那接下去撒杜该人就说了一个自以为很难的话题啊，就因为撒杜该人他们就是不信派嘛，自由派，他们不相信复活，还出了一个大难题哈，就说这个兄弟七个都娶了同一个女子，那因此呢，复活的时候这一个妻子是属于谁呢？耶稣呢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啊活用了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真的揭示了我们所想不到的上帝的启示，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啊，圣经的背后有神的大能。然后神的大能干嘛呢？会让人有一个复活的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尽管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它也有很大的不连续性。也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到复活的世界中，婚姻就没有延续性了。当然不少彼此深爱的夫妻会非常失望，说诶，到天堂怎么会没有婚姻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说，在天堂爱是延续的，因此我们在婚姻中最大满足其实不是这一个夫妻的这种肉体生活本身，更是那种借此而表达的爱的深刻的内涵。所以我们想一下，当我们脱离了这个情欲的限制，能够到一个更纯粹更美好的爱的交流和心灵契合的地步的时候，剩下纯粹美好的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何等美好。所以相信那种爱的关系仍然会持续直到永远。那主耶稣呢就特别提到了说，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这里在原文中啊，这一个出埃及记三章六节，这个是使用的现代时态，也就是上帝在特别暗示说，这个他现在就是他对摩西讲话的时候就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那因此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还活着，因为这个约的关系是现在时的，是现在还有效的。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神早就在提醒说，神是活人的神啊。主耶稣这样的一个解读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文法和他的上下文。因此呢，法利赛人看见，哎呀，撒杜该人都没有办法来堵住他。你看啊，西律党人失败了，撒杜该人失败了，接下去法利赛人来了，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律法师试探耶稣，找了一个最难的题目，说这个旧约中啊哪一条最大。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是多么准确的来让我们回到人是神的形象，而律法反映了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借着爱神爱人来表达对神这个爱和神的形象的回应。那接下去主耶稣就来提问他们说呀，这个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他是谁的祖孙，他们说是大卫的。耶稣说呢，大卫被圣灵感动，为什么还称他为主呢？他引用了诗篇110篇，所以没有人能回答一言。从那之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是大卫子孙，但是他却有着属天权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22章让我们来认识耶稣的智慧，让我们跟随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